好，
哎、欸，大家好，欢迎来到开箱宜兰。这次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录音了，所以可能很多观众还不知道开箱宜兰是什么这样。那开箱宜兰的话，其实是我们宜兰县政府青年交流中心下面的一个小活动，想说就是透过就是影像还有访谈的方式，然后来让我们认识就是宜兰有蛮多有趣而且认真的青年业者这样。那简单来说，这些青年业者怎么找出来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其实会这些在就是宜兰这边就接触我们的青年店家，然后聊到他之后，其实就会有时候遇到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故事真的很有趣，会想要找他们来跟大家分享这样。那简单讲一下的话，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啊。对啊，然后我们这次第一次的话，就请来就是我们在壮维采福好田的 Kelly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欢迎 Kelly。
大家好，好，我是 Kelly。 对
对，因为我跟 Kelly 算是认识算是有一段时间了。
对，认识很多年，我生小孩，
哎呦，这么现在小孩几岁？
我现在小朋友五岁嘛，满五岁啊。对啊，
那这样可能也三四年了。
对，大概三四，可能不止哦。嗯，可能不止。对，
不过反正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遇到你的印象其实就是番茄。
对，没错，是因为你那时候在做那个时通信。
嗯嗯，对，
在做
时通信前一份工作的时候。
对对对对 对, 對，
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就知道 Kelly， 然后他在就是壮维这边种番茄，而且那时候其实嗯，一开始其实接触之前还不知道，其实吃了之后的话真的还蛮惊为天人的。
谢谢。
对，而且因为他们家的番茄真的蛮大颗的。
对，你那时候我记得你那时候订一整箱嘛。
对，
然后到你那个住宿宿舍那边。
对
对，然后我忘记，我可能也是都给你是全部都是栽蟑螂的。
对、
就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是穷上班族嘛，所以那个时候刚好 Kelly 他们刚好有就是采收完的那种裂果啦，或者是说就是格外
品
啊。
对，感谢
對、啊、然后刚好就是我就一次订了一箱。
对，
就那一箱吃超快的，我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就直
接。你一个人吃吗？
对，我就把它拿去煮，就是肉酱啦，还是说就是
对对对对对、
欸、我记得煮意大利面肉酱啊等等之类，其实很快就吃完，真的超好吃。
没有吃过，没有吃过之前不会觉得番茄有什么好吃，但是吃过以后就会大部分的吃过的那个就是客户啊或者消费者、嗯、他们吃完以后都会蛮惊艳的。 对,
对，
这就是我觉得成就感的来源。
对、欸、不过这就是在还没有吃过你们家番茄之前、嗯、会不会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婆婆妈妈 会觉得说可能这么一颗卖这么贵、
其实我们的番茄在市面上也没有超过市面的价格啊。
哦，
对对，但是他们会觉得说哎、欸，这番茄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
对，其实反而比较多人会问说这番茄有什么不一样。
嗯、
对，那显然是对番茄的品种或者是对于番茄的特性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市售大部分能够取得的那种品种。
对，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多花比较多时间是在告诉消费者就是番茄品种的不同。
嗯，
对，我们跟其他的品种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
对
对，这反而是我们比较常常跟消费者沟通的。那价格的部分反而比较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沟通价格，因为其实我们的价格也不算贵、
嗯、现在你们家大概这样一斤的话之前大概都会卖到多少？
我们如果说以按照分级的话大概80到就是60到80。
哦哦哦，那这样是大
概。对啊对啊对啊，其实还是蛮容易就入手的，而且其实如果以、真的有在大量吃番茄的人就是的客户来说，他们对于我们的东西我也会觉得其实都是产地的价格。
嗯，
对对，所以还好。
嗯，
是啊是啊，所以价格的这个部分我不会常常面临到。对，那我如果真的有我就也让消费者自己去决定。
对，
我就不太去说明这一块。
嗯，
对对对，就让他留走。
就可能这个不是我的客人。
对啊，就是自己自由选择嘛，开放市场，你可以互相、嗯、你可以比较啊，然后你比较完以后你再做你的你自己喜欢的选择就好了。
嗯，因为像 Kelly 我知道你们家的番茄是友善无毒嘛、嗯、
对对对，我回来我从2012年回来以后就开始就我们就投入农业。
对，你说2012年？
2012年。
2012年，然后从那个澳洲。
对，我从澳洲回来，然后回来以后就决定想要跟我爸妈从事一样的产业，这样就是想要承接他们啦。其实比较大的想象是说、嗯、看有没有办法把我们家的番茄行销得更好，
嗯，
然后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心里面的想望是说我想要把我们家的番茄发扬光大，就是这样子而已。
哦、oh.
对对对，然后因为工作就是刚回来嘛，因为我刚结束打工度假，所以回来以后也觉得说哎，那要找什么工作。
嗯，
对，然后看到我爸妈的生活形态，
对，
我就觉得哎，这个形态好像蛮符合我想要的。
你说是务农这一块吗？
对对对，就务农的生活方式的，
对，
生活形态，对，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哎、欸，那也许务农也是一种选择。
嗯，
对，然后加上我又可以行销、
嗯、
对，我可以，因为我本来就是念属于设计，
对
对，然后设计，然后我们会接触到行销的课程，广告的课程。 对，那我就开始想说那也许我可以透过我自己以前在大学累积的或所学的、
嗯、
然后包括这是我兴趣，
嗯，
对，那我可以把它变成是我的工作的其中一环，这样。
对
对，殊不知、嗯、种田很累。
所以一开始
种田的，
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家里面也就是种番茄嘛。
说到这个，其实我阿公的那一代是种稻子。
哦，种，
对对对，他们是种稻子，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半农半 X、
嗯、
就是半农半差、哦、对，就是其实已经那个时候他们除了种稻子以外，其实我阿公还会去工作、
嗯、
去外面工作，对，然后可能是做像水泥建筑这一种、
哦、
我大概知道的是这样子。
对
对，然后阿公的那一代是种稻子。
对，
那到我爸的那一代的时候其实是属于工商，就是 那个年代是属于工跟商的年代、
就是、
所以其实我爸也没有从事农业。
嗯，哦，其实没有。嗯，
对，在刚开始年纪就是出社会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做水泥的、
哦、
他是水泥师傅这样。
哦，
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到大概1999年嘛。
对
对，可能大概快接近2000年，那时候有一个金融风暴、
哦、
很大的突然间经济大萧条。
对
对，然后才突然间所有的工作停掉。对，然后那时候时机就是不好，景气不好、
嗯、
对，那我家刚好就是本来就是有田。
嗯，
对，那才想说那不然就下来学习种田好了。
嗯，爸爸那代。
对对对对对，然后才学习说哎、欸、那就种番茄，从、
哦、
种番茄开始学。对，然后就慢慢的摸，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往前、
嗯、
对对对。
嗯，因为我刚才听，我想说就是你们小时候的时候会这样很常帮忙家里面的番茄田吗？
哦，会啊，我们就暑假其实还好，因为暑假一般台风季我们就休息，但是那个寒假的时候，
嗯，
对，寒假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早上都会被叫起来，然后就去田里面。
早上是几点？
其实还好，大概也都七八点。
哦，七八点。
对，因为冬天比较冷、
哦、
所以不需要那么早就进田里面。对，不用那么早起，所以大概七八点，然后我爸妈就会叫我们起床，然后叫我两个弟弟，然后可能就一起到田里面去。
对，
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可能就像捡叶子啊、
嗯、
把地上的叶子都捡起来啊。
对
对，就是那种很收收垃圾啊，就类似啊、嗯、对，维护一下环境啊那一种。 对，所以没有不会说很出众。
对，
对，但是就是其实都有在做，或者是像我们会采番茄，那采番茄以后我们会把它分级，或者是我们需要把它就是装箱，那我们就有很多这种就是琐碎的细小的工作，就由我跟我弟弟来做这样。
那这样子就是一天这样子忙下来会就是忙到大概忙到几点？
其实我们的工作很规律耶。我们比如说我们早上就是七八点到田里嘛，那我们大概十一点就大概中午接近中午就要准备休息，那我们就会回家。对，然后准备午餐啊，准备午餐完吃完午餐，对，然后休息到一点半左右。对，就午睡，对，午休一下，然后到一点半再回去田里面工作，然后一样做到大概傍晚大概五点左右。
哦，那这样听起来还蛮规律的。
对，很规律。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属于生活很正常的那种人，
对，
所以他时间到就要吃饭。对，所以我们小孩子其实养成习惯就是时间到就要吃饭。
对，
然后所以十二点以前就一定要把饭菜都准备好。
对，
然后五六点就回家，然后就休息这样。那晚上就看电视睡觉这样，所以很规律。
对，蛮好的。对啊，
对啊，
对，
其实就这种生活蛮好的啦。对对对
对，因为我刚才也想问这个问题，你是说因为是听到你说就是回来决定接家里面的田开始种的时候才发现种田真的不容易，我想说小时候有经验会不会就是这个落差就没有那么大？
完全完全就是落差超大。好，为什么？因为种田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实质上真的要去做啊，必须要蹲得下去，弯得下腰。然后你蹲下去的时候可能要蹲个30到40分钟。
你知道是物理性的这种，就是真的，就是物理性的。
对对，你就是身体的肌肉量跟你的身体所承受的那个劳动的考验，事实上是很大的，就是没有想象中哦，我就是在那里蹲着，或者是我就是在那边把叶子都捡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你这样讲好像就是每天都在做深蹲。
对对，就是有点像运动员在训练，你就是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做。对，那你一开始做的时候一定会觉得相当痛苦，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力道跟这个强度也太强。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辛苦。对啊，就觉得种田也太辛苦了吧，这样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就是每天吃饭啊，然后早上起床，然后工作完，然后就吃饭啊，睡午觉，然后再工作这样。
反正工时也很规律，然后做完之后就可以去休息，又可以看大自然。
对，但内容其实是很硬的，就是你会很累。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年，我们刚回来的时候27岁嘛。对啊，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都还算是身体都还算还蛮不错的。
对，
就是只要训练一下就好了。
对
对，所以我就每天很累，累完睡觉，隔天就恢复体力。
对
对，所以还可以，务农要趁早。
可是那像番茄种植的话，可能一整年最忙的期间大概会是什么？
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是每年大概差不多九月中，对，我们会开始定植，就是我们会开始播种。种下第一颗的种子。
你说把种子这样种
到？对，我们自己育苗，自己育苗。对，那从九月中开始就一路慢慢的渐进式的忙，没有马上就立刻进到很忙，就是慢慢的育苗，然后育完苗以后种下去，种下去以后等它长大开花，然后结果这样，然后到采收。 对，那大概这个规律的时间大概就是每年的九月中到隔年差不多七月份左右。
那其实也很长啊，快10个月。
对，但是这个中间就是不会是高密度的那个劳动。
对
对，不会，它是属于就是慢慢慢慢上去， 慢慢上坡，然后慢慢再下来。
那在最上面山顶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差不多过完年。
过完年哈。
对对，所以其实我过年期间，我的心情都不会是很好，因为那个那个时候才正要进入
那个时候要干嘛？
盛产期，因为番茄只要一盛产就是要一直。一直收嘛，
一直收，嘿，
你就要采收。
对
对，那我番茄的采收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哦，
对，它不是说像我们稻子就是一割完就全部都没有了，
对，
就全部割下来了。
对
对，我它是属于渐进式，就是一层收完再下一层，再上一再往上再往上。
一层的是说是可能像一楼这样子全部采完，
对对对对对对
对，二楼，
对，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一楼还没有采完，
对，
有的一楼还没采完，对，所以有的在采二楼，对，所以那个时间也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啊。对，因为我像我们就是这种大外行，就会觉得说采番茄不就是哎、欸、这边有一颗番茄采下来，
把它采下来，
这样就不是这样而已
吗？事实上是啊，但是就是它会变成，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的痛苦期会拉得很长。
嗯，
对，就是说你辛苦的那个时间会拉得很长。
对，
它不会是像割稻，比如说割稻可能两周，
嗯，
就是全部都
割
完了，
就是、完
对，我就全部都没了。对，對，那我接下来我就是。可以慢慢的准备撒天金啊，然后准备、嗯、对啊，准备要休息这样子。
对
对，那没有，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拉很长的、嗯、我们可能从第一颗番茄采收到最后一颗番茄采收的时间大概落在三个月，就整整的期间可以三个月都在采。
嗯，对，就是刚才说过年年后大概二三月，
对，
一直到五六月，五六月
大概到五月啦，五月份，对。然后因为我们六七月会有瓜果期，
嗯，对，
对，所以
他们也有种香瓜，
对，没错。因为如果那么早就休息的话，其实田里面会长很多草，也很麻烦，哦、嗯，然后也当然也要增加收入嘛，因为你不可能工作个半年这样、嗯，对，然后另外一个半年就是不晓得要干嘛。
对，哎，那我再回去问，就刚才讲，就是那个我们美好的采番茄，采下来之后还会做什么样的处理？
采完以后我们就要擦，
嗯、
我们会用那个、
哦，
对，我们会用那个布的手套，
嗯，
把它稍微上面的毛，
嗯，
擦一擦。
毛？
很多人不知道番茄上面有一点细毛，其实都有。
嗯，好像有在照片上面看过。
对对对，微微的这样子。
为什么那个要擦？
因为它上面还是会有很多灰尘嘛，就是我们你它毕竟是在一个天然的环境之下，所以无论如何都还是会有灰尘，或者是有时候会有泥巴的那种尘土，
对，
溅上来这样，
对，
所以一定要把它就是擦一擦，
擦一擦，
对，那个就是进入一个所谓的分歧，对不起，分级，对，就进入一个分级的阶段。那进入分级阶段就是分大小颗，
对
对，然后还有果型的美丑，
对
对，那个也就开始是我们做的、
嗯、
就我们也都要做，我们其实就是一整条一条龙这样。
对，
那做完分级就要做包装、
哦、
对，然后包装完寄出去，
对
对，那寄出去不管是跟客户或者是说跟大盘商，
对，
也要有一些联络，然后对账的机制这样、嗯、对，然后对账机制还要，如果是零售的客人，我们就要做零售客人的
客服，也是你们自己来吗？
客服也是自己来，
就是你们自己是农夫兼品管兼包装兼行销兼售后客服，
对对，所以其实很好玩、
嗯、
我讲实在是那个是有魅力的，就是你会觉得、嗯，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你不会单一的一直不断在做一件事情，
对，
你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关卡。
对，
对，你就想象说一颗种子放下去到它变成一颗番茄、嗯、
对，
然后到它能够运输到客户的
手上，
直到它吃进去以后的那个心理的满意度是多少、
哦、
它都会是一个就是都是我们要管的，都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所以
这很有趣。这样讲起来真的就是很多事情要注意，很多事情要做。
对， 对，但是就是 这些会在这中间会学到很多事情，
嗯，
对啊，会有很多收获，蛮好的，就是创业好玩的地方，嗯，这我喜欢，
嗯，
就是这么多年来做到现在没有想要放弃，或者说没有想要换工作，
对，
对，就是其实因为它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这里面，
啊，
然后有魅力这样，
对，
对啊，对啊。
对，不过一开始我觉得现在听你讲起来现在已经是很泰然，或者说已经是算有点释怀可以讲这些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遇到这些东西不会很手忙脚乱或者是很慌吗？
哦，会，当然啊，我们做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十年了。
哦哦哦，第十了，
已经是十年，嗯，然后希望有成好不好，就是已经做到第十年，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那种不确定感，
嗯，
对，还有很多的那种没有安全感 的,、嗯、的感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已经变得有点薄薄浅浅的，
哦，
对，但是我一定能够确定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步一步的 往前走嘛，
对
对，所以肯定是会有很多的遇到很多的困难，
嗯，
对，那现在讲起来当然是几句话讲完，可是事实上那些岁月的累积是，嗯，对，很扎实的，
感觉好像有很多八卦。
对，真的，你记得我有一次找你，
对，
就是问你说，欸，要不要来我们田里面，
对
对，工作，因为你那时候刚
刚好那时候我还在转职期这样，对
对，然后你刚移动到宜兰嘛，
对
对啊，然后我就在想说，欸，你之前在南澳嘛，然后我觉得，欸，好像在南澳待过，而且很耐操的样子。
没有没有，我超草莓。
真的吗？你超级那个。
没有，欸，我因为我真的曾经种过稻这样。在南澳那个时候
我记得你种过稻，
那个时候真的是租两分地左右，
嗯，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 一开始像不好意思我这边是无知的台北人来到宜兰就会觉得说哎，宜兰这边好山好水啊，
对，
然后感觉田也不错啊，如果说有一块自己租的田的话可以种自己的田好像还不错嘛，
对，
结果呢就是等到就是哎，那时候就真的请那时候真的请朋友安排，就是说就是哎，那个，
种种看，
真的来种种看，结果就是那时候就是哎，也去联络到老农，然后租了田，嗯，然后也来就是打田插秧，嗯，然后等到插秧东西都看到那个风景很美，然后就开始下去，就是接下来就开始就是除佛塑罗除草，然后就大概我记得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进去把我那两分的田除完之后
很崩溃，
然后站起来我就突然有一句，我突然内心里面就觉得嗯好了
可以了
就是可以，就是好像那个人生的那个 to do list 里面这边有一项种田打勾就是 OK 打勾了，
对对对，
然后下面没有东西
那就不想再做了。哎，后来你有收吗？
有有有，有收有收有收，就是还是
有收到米吗？
有，
就是有收到，那卖了多少钱？两分多，
没有，那个时候大概这样子应该有快两三百斤，最后收完，那大概在收不半两三万，其实就大概就是打平而已啦，就
两三百斤，
对
，OK，
对，然后其实就
都卖掉，
啊，两三百公斤，对，
嗯嗯嗯嗯，
对，其实就真的就是真的，嗯，就真的是打平啦，就是差不多就是那块田种的东西，就付出去的东西就差不多刚好赚回来，嗯，所以我觉得还是算是人生有体验到，
哦，，OK，
对，
但就知道说没那么容易。
超级不容易，所以我看到给你
真的
这样，我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之后事后遇到农友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
很敬畏，
很敬畏，就是那个都头都要先低低的看，这样
对对对对，觉得哦，真的了不起了不起，我也是，
嗯，
我虽然是种番茄哦，喔，就是我们虽然就是一直都在农业里面，可是我对于各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种植项目，
不同农产，
因为不同的农产的项目种植的项目就会有不同的辛苦，
对
对，稻子的辛苦，
对
对，那种我就觉得啊，我可能没办法做对，就是剪福寿螺弯腰或者是有的人会直接用插秧的，我都觉得
踩到土踩到泥里面，
对，我都觉得我可能做不来，
脚白笋
对还有莲藕
啊，哦，莲藕都是
那个是高强度，哎，会很想要直接就地解决，
对，
躺着直接躺，
对， 可反过头来、啊、这样回来看，番茄好像也没很轻松啊。是那个
番茄没有很轻松，但做着做着就慢慢慢慢就越来越熟悉嘛，对啊。但当然别人来我们田里面做，来我们农场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也是好累好累好累。
对，
可是我至少我们从很就是慢慢累积那个体力啊，
嗯，
然后慢慢累积那个方法以后，
对，
对还好，我觉得。对对，很辛苦哎、欸，农民很辛苦。
嗯，
对啊，是真的很体力上面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消耗。
对，
嗯，要付出很多的体力。
嗯，
对、啊，
因为其实我刚才想偷偷问了，因为听说一开始刚回来的时候，毕竟要回来自己接家里的田屋，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
会啊，一定会，因为我们一刚开始回来种田，我记得我跟我爸妈讲说我要种田的，
对，
的第一次，就是我跟他讲的时候，其实他是开心的，
啊、
我记得我爸，对，我记得我爸他是很开心的，
对，
然后他就是说，好啊，那你试试看啊，对啊，你试试看啊，这样，那其实蛮开心的，
啊、对
对，但是后来他可能也越想越不对，他可能想说。啊你是认真的哦，很麻烦呢、
嗯，
因为他要带我们嘛。
对
对啊，就是
你说爸爸带你们种。
对对对，通常长辈对于就是自己的小孩，对他一定会希望他是好 的,
好的，
所以他会想要，就是他不希望你吃苦啊。
对
对，所以他一定要带你啊。
嗯、
那带你他压力会很大，所以他开始就觉得。嗯不要啦，你去找工作好了、
哦、
你还是去那个找正常就是一般上班族的工作就好、
哦、
你不要来这边就是种田这样、
哦、
种田收入不稳定、
哦、
对，然后因为我性格上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是如果我想要我就会蛮执着的，
对
对，我就会蛮坚定的这样，
对
对，所以我就也没有因为他们一直说不要，
嗯，
然后我就真的放弃，对、
嗯、
我反而更坚定，
哦，
有点被有点那种
不能
反骨啦，有点反骨，对啊，然后后来回来种田以后，因为我们就觉得应该要用对环境可能比较好的方式，
对
对，然后选择了一个友善耕作，对，虽然说面积没有很大，可是其实对于我爸妈的冲击就已经很大了。对，我那时候是说那我就试着做个一个小单位看看。
哎、欸，之前你们家这样子大概是种多少？
我们大概是 0.5 公顷，就一般来一般人我们大家都说五分地左右、
嗯、对，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哎、欸，我们对于五公顷的那个番茄田没有什么概念。那大概它是温室吗？
对，我们是温室，一栋一栋的。
对，那这样子五分
0.5
这样子，五分，然后0.5公顷，
对
对，那这样大概会有几栋？
我们分成20栋，
哦，20栋，
对，20栋，
20栋，
对，然后当时我才分一栋，
嘿，
来做友善耕作，
哎，等20栋，那这样里面大概会多长？
哦，蛮长的，35米，
35米，嗯，
35公尺，
35公尺，
然后宽度大概5米左右。
哦哦，那这样三栋接起来就差不多是一个100公尺跑道。
是啊，所以我每次从前面走到后面，我都觉得我脚很酸啊。
然后二十，
走到后面，
这20栋就是你大概全部从头走到尾，你就大概跑操场不知道几圈。
对，所以可能就是我如果走到后面去，我就尽可能不要走到前面。
走后面出来这样。
对，没有，就是尽可能的把那边的工作做完以后再出来
啊。
对，因为你走来走去就很累啊。
对，
然后走来走去又很容易浪费时间。
对，
嗯，对对。
那你说一开始只分一栋？
对，我只有分一栋的单位来做友善耕作，但是就已经吵到不行，吵到也不是说真的吵架，就是只是说纠结啦。
哦，
因为爸爸可能会希望你不要损失嘛，所以他就会不断告诉你说这个时间点你可能要用药，你这个时间点你可能要用肥料，
对
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对
对，所以他那个效力上会比较慢，
对，
然后加上我们又刚开始 接触就是不使用农药、嗯、不使用化肥、嗯、所以这个这一件事情在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识面之下、嗯、只能用尝就是用实验的方式嘛、嗯、那我们就是一直看着它这样，那它可能番茄就是长得不太好，
对，
那爸爸就会觉得你可不可以赶快下肥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是虫害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哦、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喷药，然后我们
就在旁边很急
会很急很焦，他会很焦虑，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白白放在那边后来就一定收不了钱、啊哦、一定没有办法 有收成，
对啊，这个担心也很实际吧，
对，他很实际，其实这个都是出自于爱，就是他真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好，嗯，对，这个我很清楚，所以我其实我也不会真的就是吵到就是说、我硬要这样子，
对
对，其实我很了解，所以我们就是我也是心里面很焦虑，然后也是会很纠结，就是会说、嗯，其实我不想要你担心，可是我自己已经决定好要这样做，所以我就希望我把它做完、哦、对，所以我们当然每次都一直在拒绝他，一直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喷药，我不要放、化学肥料，然后对，就是一直跟他这样讲、哦、对，然后他就是会常常时不时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跟你说一下，然后或者是跟你讲说你这个这样子不行，那样子不行、
啊、你那个甜那个还是要这样啦
对对对
哎、欸，吃饭的时候 是天天这样 always 这样讲，
经常啦，经常对，很长，没有餐餐，但是可能一个礼拜大概两三次应该也跑不掉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很烦啊，因为那个那样子的冲突其实不是我跟我父母亲就是相处的模式，我们家的感情是就是很开放，然后不会这样子吵、嗯、对，那为了工作这样吵，其实我那时候当时是觉得很沮丧、嗯、会觉得说那不然干脆就不要做了，
对，
因为为了种田跟我爸妈关系搞得不好、嗯、其实不是我要的，我觉得不值得、嗯、对，那时候就会很想说啊，那要不要放弃，
对，
可是就是我种田的这一整路下来，嗯，在我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契机，嗯，比如说就会出现一些、嗯、他会想要支持友善耕作的人出现、哦、或者是说有的人他会用言语的方式鼓励你，
对
对，比如说会跟你讲说现在这样子很辛苦，但是要继续加油，
对，
那我就是属于那种鼓励了、哦、然后我就会接受
到
我
就觉得
对，我就会继续往前走，
可以再撑一口气这样，
对，我就继续再往前走，即便跟家人就是会有很多的争执面、嗯、对，但是我都还是会觉得那就把它做完，
对，像那些人是例如说可能就是真的是、欸、在市集会遇到的客人吗，还是说什么脸书
哦，因为 我一回来我就开始经营粉丝团，
对
对，我就是因为我们在田里面很寂寞，田里面很无聊对，所以我就是开始想说哎、欸，那可以做一个自己想要的空间，然后我就开始成立一个粉丝团，就是我的粉丝团、欸、对，然后我那个财富好田的粉丝团一开就没有人嘛、哦、一定没有人啊，一开始的时候、哦、然后我就
开始、
啊、
一开始一定是
对找朋友
小猫几只，还要找朋友按赞，
对, 对，我就说哎、欸，可以帮我按个赞按个赞这样那因为他们当然都是就是好朋友，所以其实他们都很听我们，所以他就说好啊，那帮你按赞这样，然后就慢慢啊我就开始会 po 一些田里面的事情，嗯，比如说我看到一只青蛙我也 po 一下啊，然后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风就是风景画面我也会 po、嗯、然后 po 完我会把我的心境写上去，嗯，有点像部落格的感觉， 对，然后就慢慢的累积了一些可能对农业有一些好奇心的人，嗯，对，然后他就会开始来关注你，嗯，对，那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有点算抒发我自己的情绪，
对
对，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很寂寞啊，那我就很寂寞，因为我自己本身又很喜欢做 平面相关的那种画面上的设计、
原本其实也是设计出身嘛。
对，那因为我就很重视这种东西，所以我就会自己在家里，我就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开始在电脑前面，我就开始在做、然后做完以后我就会 po 上去，那 po 上去我就写故事这样，就写写我的 心境啊，写写我们的想法这样、那时候在田里面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我都还是会把它分享出去。对，那有些人他是真的就是因为觉得有趣，
对
喜欢 对，所以就因为这样就慢慢累积了一些我觉得算是蛮难得的一些就追随者嘛。
就是应该说大家会慢慢看得到啦。
对，很好玩啊。对啊，那跟父母亲吵架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工作，我们的业绩还有我们的工作慢慢的稳定之后，其实慢慢的他们就比较放心。
对，
一定的，就是其实父母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你什么。
对，一定不会希望你跌倒受伤。
对，他就只是希望你可以顺利，然后平平安安的这样，然后一切顺利这样就好了。
不过这样子慢慢这样成长，大概是到大概第几年的时候才开始比较稳定？
我们大概是我们算蛮快的啦，我们大概第三第四年我们就开始进入比较可以自己靠自己、然后找到一些客人。对，因为食安风暴。
哦，食安风暴。那阵子
是什么？记得食安风暴吗？
啊，或者是什么那个？
对，就是那个，
是不是要逼
逼不能讲。对，顶差啊，好啦。对，就是为什么？对，就是那个风暴开始嘛，然后有啊，地沟油啊、对，然后开始突然间有一群人就开始在找那个好的食品嘛，安心的食品。
对，
安心的食材。所以我们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开始有人找到我们。对，是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其实那个都是一个机缘啊。我觉得对，因为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可能很难做。
对，
二十年前的有机或友善很难做。
对，
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其实很难推。
大家都会觉得，不知道在贵什么的啦。
对啊，
长得好像都差不多，
或者是长得很丑啊，
或者长得还比较丑，
更丑啊。
对
啊，或者是也没有比较好，就是没有比较好吃啊，可能比较难吃啊，会比较怎么样啊什么的。
对，
比较粗犷啦，应该是这样说。有时候，
对，因为像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又开玩笑，因为我算是完全没有农法的人，大家问说就是，你是怎么种田的？我就说我是自然，有点不太敢讲后面，
不然讲自然农法，
就是我这边只有自然没有农法。
对，
可是后来
自然种田，
真的知道要真的把田种好，不管是做友善或者做有机，其实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力在里面做。那其实我比较想好奇的，因为可能大家可能在市面上查，可能像是番茄，可能例如说那些农药残留会比较大，那可能如果说你们做就是友善无毒这件事情会很困难吗？或者说这件事情要后面要花多少心力在上面？
对啊，我常常都会想说，很多人可能有的人都会觉得说，我要付出比市面上更贵的更高一点的费用，然后来取得这样子 的产品。
对，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种觉得说那个价值的所在是在哪里。
对，
那我常常都会觉得，因为你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了一颗番茄，那它生产的过程那背后所累积起来 的努力，或者是我们付出的辛苦，那是看不到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反而是更需要让人家知道。好，那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种无毒的这件事情上面，就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你有虫害，对，或者有病害，
一般的惯性的番茄，
一般来说的话，大概就是定期的消毒，定期的使用农药。对，那如果假设它的番茄，如果假设长得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补充它需要的
施肥
肥料。
对
对，那 不使用，如果说假设在零检出的这个基础之下，
对，
那你可能就要在农药的使用上面要降低的很多。
对
对，
你说就是要控制那个量到可能刚好杀死虫。
对对对，应该是说对，因为农药的使用量很多，
对，
可能不见得就是有用，
有效这样吗？嗯，
对，那可能你只要达到就是能够控制得了的状态就可以了。
对
对，那你说那个辛苦的地方就会比较会是在于，我觉得会是在于农业知识面，就是在于农场你在管理的时候的那个知识还有经验。
对， 对，这个影响这个地方就真的是应该是说像那种农改场那些地方是去学，那些地方学习吗？还是
很多都要靠，除了靠像改良场这样子就是比较专业的单位，对，就是他们这种做研究的单位以外，其实还要有农民自己本身自觉，然后要去找大量的资讯。
嗯，
再来就是要打开，我觉得打开那个观察力，要把那个观察力投注在每一颗番茄的就是呈现上面。
举例来说，那个
比如说叶子
啊，叶子，
对，还有它的茎，
嗯，
然后包括它的根系，
嗯，
还有它的花，它花开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还有气候，
嗯，
温度，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结果，
嗯，
它结果后的颗数，
嗯，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留一颗留两颗留三颗的，
嗯，
对的番茄，它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嗯，
对，所以这些就会变成
好像有要当医生一样帮他把脉还有看面相。
事实上是其实是那个农业其实是一个很就是包含所有的东所有的知识面的，
嗯，
的呈现。
对
对，你要知道天气气候风向，
嗯，
水，
对，
阳光的照射时间，
嗯，
对，然后再来是你要知道土壤里面的菌相、
嗯，
或者是说你要知道你使用的肥料会产生什么样子，
嗯，
后面的，
嗯，
对，你给了
生物化学都有了，
所有都要有，对，才有办法变得很厉害，很厉害。
嗯，而且种完你还要行销，
还有行销
这些，美术这些全部都一起来。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啊，最后还要商业嘿。
那好，我们讲友善或无毒的这件事情，它的价值其实就是在于它，我们背后就是说你在等待这一颗番茄到你的手上，甚至到你的口嘴巴里面的时候，
嗯，
它的背后我们所付出的用心。
对，
对， 对，我为什么坚持我就是不给你，我不要让你吃到有农药的东西。
对
对，那其实那个东西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对，
因为我可以用药就让整
间简单一点，
有很多，对啊，我可以很轻松啊，我可以简单，我就喷完了。
因为如果是我们其他人，大家一定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为什么那么辛苦，因为我自己也不想要，
嗯，
我自己也不想要吃到就是有农药残留的，我能够选择的情况之下，我也想要选好一点的，
嗯，
对身体好的，
嗯，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会想要这样做。
嗯，
然后再来是因为可能性格里面也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特质，就是说，嗯，我想要做难的，
嗯，
简单的事情很多人在做，那就做一点难的事情，
嗯，
比较好玩，就会有这种心态出现。可是其实就是辛苦，
嗯，
对， 对， 對，因为难度会变高啊。
对，
可是就好玩啊，你就会很有成就感，而且很扎实。
嗯，而且这样听起来就是每天都会有很多挑战。
对啊，当然，对，可是大家都有啊。
嗯，
在我的看法里面是每个人都一样。很多人都说你务农很辛苦很辛苦，我说做什么都很辛苦。我觉得我的认知就是都是一样，
嗯，
对，那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嗯，
对，我选择了务农，那我希望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把它做好，
对
对，那我今天如果今天当上班族，如果是我在外面就业，在外面找工作，我也是会一样啊，我也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啊。
嗯，
对，那那个辛苦也一定会存在啊。
对，
是啊，所以我很早就已经突破了那种
啊，那个种田怎么这么累，或者是
对啊，就是已经、哦、我已经没有那种迷思，觉得做什么工作会很轻松。
对
对。
嗯，
但是就是你的辛苦之余你要快乐，
嗯，
你要觉得你自己值得啊。
对
对，然后比较那个就是我爽。
对，
一样。
因为我就跟你们聊，你们农场很有趣，也是就是你们农忙期完了之后你们给自己放暑假。
对，因为我会回来种田，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爱乡爱土地，
嗯，
不是，不是，没有啦。好啦，我当然是一定有某，
一定有
基因，我的基因里面一定是有这个部分，一定有爱我的土地，
對，
就是一定有这个部分，我才会在这个再回来到宜兰嘛，才会在这里嘛。
对，
对，那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一开始回来的初衷没有这么的伟大啦、
嗯，
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什么我想要对这个土地
为了环境
付出，为了环境，
为了下一代，
为了下一代，没有，其实就是为我自己、
啊、对，
我就是选择了一个我想要的生活、
嗯、
对，那因为我的暑假很珍贵，就是我们种田、嗯、像我刚刚讲的时间，我七月份以后我就开始休息，我休到九月初。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有两三个月的休耕的休暑假的期间。
对，
那个期间其实就是我驱使我选择了农业、
嗯、
对，选择了当一个番茄的农夫。
对
对的最大的动机，
嗯，
没有别的，
你就是为了暑假。
我就是为了暑假而回来。对，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些采访，或者是说有一些、嗯、有一些聊天，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想望嘛，就觉得啊，你一定是为了土地，
嗯，对
对，或者是你个人有什么样的
理念、
啊、理想，
对，
你才回来种田的，对不
对,
对，我就悠悠的说我不是。就说
这也蛮好的、啊、
我不是，我就是纯粹为了要放假，我就是只是想要很开心，就这样子而已。然后他们会傻眼。蛤，你不是哦，你是那种为什么要这样子、哦，没有啊，因为我暑假过得很开心，要不要听听看的？
对，
对啊，你想想看哦，你一个人如果已经出了社会，我评估过了，很少有一个工作它可以让你这样子，你要放两个半月、三个月的长假，没有人管你，哦、你要
真的
对，
真的
你没有了吧，范伟？除非你自己把工作
辞了，这样
对，但是哪一个公司可以跟你讲说，你就有两个月、三个月 holiday？
而且你就算是你可能就是什么拿假单，你去请两三个月，你也会
请不到啊。
一来请不到，就算请得到，可能你那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结束了之后，假期结束之后，我就是要把很多工作堆。
对，你可能后面有累积千千万万的，
对
，loading 在那里。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很棒啊，我周而复始每年嘛。对，当然我就是把一定要肯定是要一定要把我的番茄。跟我的作物还有我的客户，
对，
就是照顾好，
对，
这是一定要做的，因为那是我们公司嘛，就是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公司在经营、嗯、就是它一定要往前一步一步的往前。
对
对啊，
嗯，这样就真的是一年就这样算一个循环，刚好完美结束，就下一年再
对, 对，那我就去充电
啊、
嗯、对，我就会做很多因为这段时间是我的大休息，
对
对，我就会有我会去，比如说旅行啊、
嗯，
对啊，或者是说整理我的很多各个不同的不管是工作的事情，或者是我想要再进修的，
对
对，那我就会在这一段时间去把它完成，
嗯，
还有陪伴小孩，
嗯，
对，
对
我陪伴小朋友的时间很长很多。嗯，对，那 暑假如果按照他也暑假，
哦，你们就刚好就是他最，就是他最需要陪伴或最要玩的时候，你也刚好陪伴。
对对，因为我不想送他去安亲班。
对
对，就是我不希望他，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就是有这么多时间都是
在读书，因为或者是被关在安亲班这样。
对对对对，
嗯，
对。那我就希望说，哎，如果是我暑假他暑假，那我们就全家就会有很多在一起的时间嘛。
嗯。
对对对，
可惜今年遇到疫情。
对啊，对，疫情这样下来两年也没办法动啊。
嗯，
对，从去年开始，去年暑假我就没有动了嘛。
哦，去年暑假就没
有，就没有出国啦。
对
对啊，没有办法有太多的移动。嗯，
对，
但是台湾就是在台湾做一些旅行，或者是走一走看一看这样。
嗯，
或者是我们就都去海边玩水。对，嗯
因为刚才有提到小孩嘛，就是如果有看 Kelly 的那个脸书的话，也就是很常会看到
对
家里可爱的小朋友这样。
对啊，
那有了小孩之后，在务农这块或者在人生这块心态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
我觉得我自己想象中的样子跟现在现实的样子没有太大落差。
嗯，
对，那但是会有体力上面确实。 对，我觉得比就是那个负重是更高。
哦，
就是说我们以为生了小孩然后就陪小孩，
嗯，
但实际上其实你要花的体力
对
更多。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相信那是一个很辛苦的。
对对，那因为我生小孩时间也都是三十出头三十几岁生嘛。
哦，
对啊，所以现在体力也没有那么好啊。
哦，
对，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
对，还是跟我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蛮接近的。
哦，
对啊，对。
哦，
是要不要加入啊？
啊，
没有啦，
有蛮稳定的工作。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当然当然当然，看得出来。
对，啊，
对，很好。哎，欸，对。
嗯，对啊，现在就是看 Kelly 这样子的话，会觉得，因为其实 Kelly 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有去查财富好甜的话，其实最近这几年的话，其实也开始陆续有一些报章杂志报道，而且可能像是等一些台北的农民市集啦，甚至小农展啊，也都真的很常会看到 Kelly 出现。
对
对，是不是也蛮拿百大青农？
对，我有拿到百大青农。第五届，第五届，
第五届。嘿，欸，但我很好奇，就是百大青农，因为我完全就是圈外人这样。百大青农这件事情是要怎么样？是申请之后，然后经过评选？
哦，对啊，它是有一个评选机制。哦，对，那你基本上你可能对于你自己的就是在农业这一个部分的自己的项目上面要有一些让评委们觉得可以，
让评委们觉得可以，
就是我指的说可以是说他会觉得你就是有发展的潜力。
嗯，欸，他们会实际有人例如说真的来稽查吗？或者是说有点像
多多少少，就其实应该是说等你选上以后，其实很多那种各个不同的，比如说像改良厂啊，
对
对，或者是说像一些研究单位，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找到你。
哦，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好的。
嗯，
如果你在想要发展的状态之下，其实很好啊，因为本来就会需要很多人的协助帮忙。
对，
嗯
嗯嗯嗯，对啊。对啊，那因为差不多节目也快进入到尾声了，其实想说就是那这样，因为那个财富好甜这样子的经营的话，未来现在目前是刚才说就是一开始是只有先自己你们种一间嘛，那现在大概种的规模大概到
我的友善种植那时候是一间，然后慢慢的就隔年就慢慢的拓展，然后就可能两间，三间，四间，五间这样，
慢慢的。
对，然后我友善种植其实有种到大概六间的单位。
对
对，那我跟我父亲，就是我跟我父亲是其实是二十间里面，我们现在目前管理是三间。
对，
他管理七间，因为他慢慢规划就是要退休了。
哦，
对，所以他也做的没那么多。 对，那我们就做十三间，对对对，我们就做十三间。那十三间里面可能大概六间是做友善种植，
对
对，那其他的我们就做无毒，嗯，对，做零检出。
对，哎，那这边再比较细致问一下，那像这边的友善跟无毒这边的差异，嗯，你们会做到什么样？
友善就是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哦，嗯，农药化肥这些都不使用。
对对
对，然后无毒这边就是
无毒的话，我们会在初期的时候会用药。
对
对，但是我们会在就是其实在它结果期之后，我们就会停掉。
对
对，
那真的就是味道比起来真的会
风味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大家会最好奇的。
其实老实说，那是一个迷思，风味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甚至，嗯，甚至哦，嗯，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一点，甚至其实在有用使用化肥的状态之下的蔬果，嗯，对，反而会就是更容易好吃，更容易，嗯，更容易。
因为什么像真的是补充营养素进去，所以它就会这样。
因为你就是可以随时补到它要的。
对
对，但是如果按照以风味来说的话，就不一定。嗯，对，风味的话，其实那块土地还有你给它的什么样的肥料，
对
对，它还是会能够塑形形塑出那个风味。嗯，对，友善跟友善有机或者是无毒产销履历，嗯，
对，
其实都可以。嗯，对，嗯，因为这个问题啊，会牵涉到有些人他会说，你怎么可以讲说有机比较味道比较差？
对
对，可是其实老实说，我们已经问过很多，就是博士。
对
对，他们是在做那个就改良厂的，或者是说像那个农事所。
对
对，老师很明确跟你讲，其实没有这，哦，没有那种友善，就是你用有机肥
对
会比较好吃的这件事情。
对，
没有这种研究。嗯，因为研究不出来。
嗯，也是啊，
他所有东西都是转化嘛。嗯，转化然后透过光合作用嘛，
对，
光合作用之后，它再转化成你的这个
营养素，或者是
对营养素，然后供应到这一颗果实，嗯，或者是这一片叶子。
对
对，那如果按照这样子来说，其实化学肥料，
对
对，它的这个营养上供应是比较齐全。嗯，
对，嗯，
但是有机对土地。嗯，对土地的保护这件事情上面，
相
对它是相对就是比较好。
对，
因为毕竟它都是一些有办法被土地就是吸收掉的嘛。
对
对，那有一些像化肥它可能会沉淀在里面。
对，
那会造成一些盐化的问题。
对，因为听说有些可能田，如果说真的是可能用肥或者用久了之后，你那个就不能停，就是要一直用。
你说用化肥？
对，
也不会，但是就是比较容易地力会疲乏掉。
哦，那不就要一直用下去吗？就是之后就要再追肥，再用新的，把它那个营养补回来。
也还好，
哦，是还好，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盐化，哦，就是这个土壤它会可能过咸。哦，对，那过咸以后其实就会硬掉，里面会没有空气。
哦哦，那这样就
其实这个议题很敏感，我觉得这个议题啊，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嗯，对，种有机的跟种无毒的，种有机跟友善的人，其实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嗯，就是我刚刚这样讲的答案。
对，
其实 对，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也是一直都在种友善啊，嗯，那但是我不是为了追求友善要种出比惯性好
好吃，
所以我才种友善啊。
对，
我纯粹只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就是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这件事情我想做，而且我觉得它值得做啊，
对，
我才去做啊。我不是追求就是它要，因为它卖得很贵，它可以卖
得，嗯，
它
一定要种的比别人漂亮，一定要比种的比别人好。
对，我的友善跟我们的产销履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对
对啊，没有任何差异啊。
嗯，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做？因为我们就是觉得我想要这样做，对于我的环境，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观念上面、价值观观念上面，我比较能够接，我想要。
对。嗯，可是我觉得这样听下来，我觉得 Kenny 也是很诚实，而且就是也很，我觉得也很 open mind， 就直接就把这件事情摊开来跟大家讲。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啊，没有，我们一直都很坦然。
对，对，因为像我个人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因为身旁也开始认识比较多这种有稀有赞的农友，的确吃起来的话，那个感觉真的会觉得说，哎、欸，好像不一样。但是可能这个感觉，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差异。
对，因为吃起来不一样这件事情是很主观的，
对，
你吃起来不一样跟我吃起来不一样还有其他人吃起来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对
对，它没有办法被就是
量化，
对，你没有办法量化它，
对，
所以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啊，
对
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就是的感受、
比较喜好啦，就是觉得、
对对，所以我从来都不会去就是去攻击别人
啊，
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我会觉得这就是一定都是不一样，因为这就是很主观的事情。
对
对，那你刚刚讲到说，会觉得很好吃，我觉得会是在于，第一个是新鲜，对，东西只要新鲜就会好吃。
哦，这
同意吗？
这真的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种植的那一个人他给予的肥料，
对，
或者是给予的管理方式，
对，
他确实会影响到他所呈现出来的风味，
对，
真的会。所以我们所谓的秋楼，对，
秋
楼就是你的秋楼长什么样子，你种出来的东西、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对
对，就是那个
重点是那个秋楼有没有好啦，
秋楼有没有，应该是说他的秋楼你喜不喜欢？
对，
他的秋楼你喜欢，所以你会觉得他这样很好吃。
对，
啊，他的秋楼我不喜欢，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还好。
哦，
就是对，这个就是这样。
如果把它当作是一道菜，还是一道料理来比喻，好像就比较好理解。
对啊，
对，
就是。你就是你自己要选
来，我不知道适不适合，就是像有些人就是喜欢菜里面加味精，
对，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欸，不要味精，这样比较天然，
对，
比较好吃。
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
对
對, 对，是啊是啊，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会不会被那个啊？
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也像是、啊，
帮我上一下马赛克，谢谢。应该不会吧？大家要开放。
对，如果我觉得刚才是用那刚才那个料理的比喻来切入的话，那这样应该就是重点是，不管你用什么秋楼的菜，重点是你把那个东西可能做到好吃，
对，而且
做到，就把那个熟度发挥到极致，把它弄到是一个好的菜或者好的作物的话，那这件事情应该就不错，这件事情就好了。
对，我最重视的其实是诚实，
嗯，
我最重视对于生产对于消费者。
对，
我呈现出来的东西我绝对诚实，
对，
我就不会告诉你说哦，我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安心啊，你可以怎样，对
对，
我觉得那个才是，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核心跟那个价值所在，
对，
根本不是你今天用了什么有机肥
就好像比较厉害这样，
对，
对，其实我们这份访纲一开始给 Kelly 的时候Kelly 一过来就说，哎、欸，冠伟这边写错了，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很巨细靡遗的，
没有啦，
跟我说，
就是希望
没有要，就是没有希望，就是说是我们今天来是要催他这样，然后就真的我觉得今天请 Kelly 来的话真的是在从农后面真的是有点像整个开箱到就是完全透明给我们来看，
有吗？很透明吗？
对啊
对啊，因为
我们这样有问到什么真的不能够讲的敏感的？
没有，我所有的东西都能讲。你尽量问，快点。
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大概这一次的时候，应该时间也差不多的，我们可能就先大概在这里。
好啊。
对啊，之后说不定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请 Kelly 过来這樣。
对，可以再聊一下。
对啊，而且就是 Kelly 的，就是回来还是帮他们打一下广告，他们的番茄跟香瓜很好吃，虽然今年应该都已经没有了。
对，已经结束了。对，我们真的算蛮好的。 的啦，幸运、嗯、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不可否认，我其实一定投入了相对相多相当多相对的用心在里面啦。
对， 对，
那我们一路 走到现在，其实销售不管销售的状态或怎么样，我觉得都已经接近非常理想。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嗯，
对，就可以持续的往下一个十年走下去。嗯，对。
那可能问一个很大家就觉得很老梗的问题，那就是小朋友如果长大的话，
对，
会希望他接家里面的田吗？
接家里的田没有，我没有这种，我们没有这种想法。
嗯，
对，我会希望企业化。
哦，
对，我们希望企业化，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
专业管理，这样
专业管理也可以。
哦，
对，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走到那一步，但是我朝着这个方向去。
哦，
所以不一定要世袭，不用传承到什么子女啊干嘛的。
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我们创立了这样子的公司，这样的品牌，未来它是可以有更有不断的有源源不绝的收入收益的话，我觉得它能够养很多人。
哦，
对，这件事情很棒啊。
这样讲下去可能20年后，
所以你如果要来接的时候也可以啊，
我可以先入股就好。
对对对，
20年后有一个彩福集团这样。
对， 對，没错啊，真的就是这样啊。那我小朋友他想要什么，我觉得他自己要等到他真的自己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的时候，
对
对，他就去追求他。是啊，
嗯，
做这个很辛苦欸。
可是听起来你乐在其中啊。
开心啊，但是我小孩不一定会开心啊。是吧？
不知道，再问他本人才知道。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童年 对啊，开心就好。
可是感觉你们也是就是努力给他你们能够有的跟你们能够给他的。
嗯，因为我爸妈也是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就是在我的观念里面，可能就是能够在一起嘛，而且也不一定是我真的给他，其实他给我很多。小孩能够给父母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至少我的孩子给我的，对，他也教了我很多事情啊，给了我很多很多很棒的画面。
嗯，
我现在看他，我就想说啊。快六岁七岁了，然后我就会想说好快哦，就这样子他就长大了，他以后就要慢慢的独立啦，就要自己飞啦。
对，
嗯，对，我就会觉得啊好快哦，小孩长得很快。
我觉得可以的啦。对啊，十年都已经走过来了，就下一个十年。
嗯，对，就不会，就其实还是以自己的成长为，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嗯，好，我觉得我们 ending 也差不多可以 ending 在这边，
可以哦。
可能期待十年之后有一个彩福集团。
到底会不会啊？
没有，你之后就是公司要上市的时候要入股的话，大家记得。我们这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我们介绍他的话，他的那个资讯我们放在资讯栏这边，会在应该会在下面。对，
好 ，OK。
对，会让他知道。对，真的，大家可以去多去关注，给他们彩福好店。
对对对。
对啊，那这个今天
谢谢大家交朋友，
这个礼拜真的很谢谢请到 Kelly 过来。
好，感谢，很开心，
欸，
对，把我的第一次的 podcast 用完了。
我们也很荣幸，我们第一集就给你们。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
好
好 OK，
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
拜。